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1月18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18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1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拜登就职典礼日日逼近，18日就职典礼彩排日，美国国会大厦突然被封，情况不明，有消息显示有地方着火。华府20日举行拜登就职典礼，民众少，军人多，将是史上最冷清的就职典礼。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告，美国国防官员担心被选为保障拜登就职典礼安全的卫兵成员会发动内部攻击或威胁。德国《明镜周刊》报道说，柏林是越南人蛇集团在西欧走私人口的枢纽。听众朋友，大家好，因为安全的威胁，美国国会大厦前的总统就职典礼彩排从17日推迟到18日。但路透社消息称，18日上午国会大厦突然被封锁，不过封锁又被很快被解除。路透社当天引述目击者的消息报道称，国会大厦已经被封锁，不许进也不许出。消息说，因为外部威胁，大厦内部人员已经躲进了安全的避险场所。福克斯新闻消息稍后报道称，因为国会大厦不远处突然冒出浓烟，正在进行的就职彩礼的点牌活动一度中断，人员疏散并躲进了庇护所。不过稍后官方声称，只是国会大厦几个街区外的流浪汉的营地失火，不存在安全的威胁，国会大厦已经解除了封锁。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因为担忧发生内部攻击，联邦调查局正在对负责就职典礼安保的25000名国民警卫队员进行政治审查。稍早前，推特上一度流传一张照片，显示疑似国会大厦多个外部警被涂上巨幅的拜登曲线，但照片被迅速的删除。目前社交媒体上流传着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这幅照片同样是真假难辨。网上还流传着众议院民主党籍议长佩洛西给国会山的国民警卫队训话的照片。媒体报道称，佩洛西对这些负责所谓防暴的军人赞赏有加，但去年特朗普动用国民警卫队平息黑命贵骚乱时，佩洛西曾说这是国家悲哀的一天。美国联邦调查局此前宣称，从1月16日至20日，华盛顿和50州首府都将有武装抗议。拜登则要求处置叛乱，但美国保守派媒体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圈套，并呼吁特朗普支持者不要参加这些所谓的武装抗议。特朗普也发表讲话，要求支持者不要暴力违法。迄今为止，尚没有华盛顿或50个州首府发生所谓武装暴乱的相关消息报道。华府20日举行拜登就职典礼，民众少，军人多，史上最冷清。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1月20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将举行新任总统拜登就职典礼，但往时百万人涌进华府庆祝新总统就职的盛况将不会出现，代之以20000国民警卫军遍布华府大街小巷。今日美国报报道说，在联邦调查局发出首都华盛顿及全美50个州有潜在武装抗议活动的警告后，加上新冠疫情影响，20日首都华盛顿的街道上几乎不会见到民众活动，整个华盛顿特区已经戒备森严，犹如战区，国会大厦外被高高的铁围栏及铁丝网围起来，当局并设立了检查站，增加执法人手，包括数百名探员、拆弹专家、侦察炸弹的警犬等。就算人来了也没地方待，国家公园管理局将关闭国会大厦和林肯纪念堂之间的国家广场，在这一大片绿地上插满20万只旗子，商店、路段、停车场和地铁都要暂时关闭，直到就职典礼日结束才恢复。拜登的就职典礼预计以电视和网络转播方式进行， 他的就职团队呼吁民众待在家里，并把典礼形式比喻成疫情爆发以来的运动赛事，现场不会有球迷观看。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防官员担心被选为保障拜登就职典礼安全的卫兵成员会发动内部攻击或威胁。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美国国防官员表示，他们担心参与保障当选总统拜登就职典礼的军人会发动内部攻击或其他威胁，因而促使联邦调查局对所有进入华盛顿参加活动的 2.5 万名国民警卫队士兵进行审查。美国陆军部长莱恩·麦卡锡周日告诉美联社，官员们意识到了潜藏的威胁。他警告指挥官，随着就职典礼的临近，要注意队伍内部的任何问题。然而到目前为止，他和其他领导人说，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威胁的证据。麦卡锡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和其他军方领导人为准备周三的就职典礼进行了一次详尽的3个小时的安全演习，卫队成员还在接受如何识别潜在内部威胁的培训。我们正在不断地经历这个过程，并对分配到这次行动中的每一个人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审视。法新社报道，以往美国总统就职日前，华府通常会挤满数十万支持者、名流和说客，但这回拜登宣誓就任美国第46位总统的大日子前，华盛顿市区安静的诡异，广大市中心对外交通大都封闭，进入市区的主要桥梁也将封闭2天。安全官员正做好准备，以应对拜登和他的支持者可能面临的任何威胁。
女子是否盗窃了佩洛西电脑再想卖给俄罗斯， FBI 正在调查。请听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提出的刑事告诉状，经辨认，曾经参与1月6号攻击国会的年轻女子威廉斯，据报窃取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笔记本电脑，并有意出售给俄罗斯情报机构。17号晚上，在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提出的这项告诉状，要求逮捕家住宾州的威廉斯，理由包括暴力闯入国会，并有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威廉斯目前下落不明。联邦调查局根据6号闯入国会事件的若干照片和影片指出，当天威廉斯出现在佩洛西的办公室附近。诉状中依证人指控，威廉斯打算将他窃取的电脑交给在俄罗斯的一名朋友，然后卖给俄国对外情报局。这名证人宣称是威廉斯的前任男友。诉状中说，这项交易因不明原因告吹，威廉斯现在仍然保有电脑，或者已经将电脑毁损。另据澎湃报道，佩洛西的笔记本电脑在1月6号国会骚乱期间被一名退役的美军校官偷走，里面流出的电邮信息曝光，是佩洛西写给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长的一封信，指示他如何应对发生在该市的种族示威和冲突，将混乱嫁祸给特朗普。不过佩洛西和波特兰市市长的发言人都否认有这封信的存在。佩洛西的副幕僚长说，国会骚乱中失窃的电脑只是用来做演示用的。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柏林市越南人蛇集团在西欧走私人口的枢纽。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柏林是越南人蛇集团走私人口的枢纽。德国联邦刑警局视柏林为越南人口偷渡中心，偷渡者将通过首都柏林转运到欧盟各地，然后受到剥削。 柏林利希滕贝格区的一个工业区在此起到关键作用。偷渡来到柏林的越南人会被偷偷转给德国和西欧的商人，给他们当黑工。在警方和财政部门的调查行动中，调查人员在指甲沙龙、饭店、肉产品加工业和屠宰业以及纺织和清洁业中都发现了来自越南的黑工。这些黑工被迫偿还偷渡费用，涉及金额在1万到2万欧元之间。这些偷渡者因此主要受雇于可以通过相对低廉不起眼的方式获得高利润的领域。德国刑警局称，越南人蛇集团拥有一个庞大的网络，他们活跃在整个欧洲，营业额非常巨大。在德国负责偷渡事件的犯罪分子遍布德国各地，有些偷渡是在威胁生命的条件下进行的。2019年有39名越南人在英国的一辆冷藏车里丧生，他们中有些人已为偷渡支付了1万欧元。由于相关国际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在德国刑警局的倡议下，官方部门将于2021年在欧洲范围内共同打击这一犯罪行为。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冒险回国在机场被抓的俄罗斯反对派人士纳瓦尔尼呼吁俄罗斯民众走上街头表达抗议，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44岁的俄罗斯反腐基金会创始人纳瓦利内星期天回国，在机场被捕，18号遭到俄罗斯法院下令审前拘押30天到2月15日。他随后通过影片呼吁民众走上街头，对他的遭遇表达抗议。法新社报道说，俄罗斯当局星期一在拘禁纳瓦利内的警察局内对他仓促进行了法庭审讯。纳瓦利内表示，他受到的对待已经不只是对正义的嘲弄。纳瓦利内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头号批评者，他去年八月疑似遭到毒害，险些送命，送往德国治疗后救回一命。纳瓦利内星期天从柏林回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在抵达机场时当场遭到警察逮捕，并且带往莫斯科近郊的一个警察局拘留。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呼吁俄罗斯当局立即释放他。在纳瓦利内团队上传的审讯影片中，他说他不了解审讯为什么是在警察局内进行，以及为什么到最后一刻都没人接到通知。纳瓦利内表示，我见过太多对正义的嘲弄，但是在碉堡内的老人普京如此恐惧，竟然公然撕毁和扬弃俄罗斯的刑法法典，这无法无天到了极点。由于这场庭审只有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获准旁听，纳瓦利内在另一段影片中呼吁开放所有记者旁听。他说，我要求这段程序尽可能公开，让所有媒体有机会观察到在这里发生的荒谬奇闻。星期一在拘留纳瓦利内的警察外聚集约100人，大多数是记者，附近还有几辆没有熄火的警车待命。另外一方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星期一表示，纳瓦利内被捕令人严重关切，呼吁莫斯科立即将他释放。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推特发文说，重申应对纳瓦利内遭到下毒展开公正的调查。西方专家判定，纳瓦利内中的毒是苏联时期研发的神经毒剂诺维乔克。巴切莱特写道，我们对纳瓦利内被捕深感不安，呼吁立即将他释放，并保障他依法经由正当程序审理的权利。路透社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一也通过发言人呼吁俄罗斯当局立即释放纳瓦利内。
另外，调查全球防疫行动的一组独立专家论定，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在疫情爆发初期原本可以采取比较迅速的行动，以避免灾难的发生。世卫去年成立的大流行防范应对独立小组19日将出笼第二份疫情报告。法新社预先得知，世卫此份报告显示，针对中国开始出现疫情危机所进行的评估显示，当时可能已经有早期迹象出现，可据此采取比较迅速的行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1年1月18日，星期一。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就在世卫专家到中国调查新冠病毒源头之时，世卫组织1月18日召开执行委员会议，美国、欧盟及澳洲均强调赴中国病毒溯源的重要性，是否要求中国公开有关病毒的资讯材料，再次成为中美间舌战的议题。世界卫生组织第148届执行委员会18日到26日以全视讯会议的方式举行。美国卫生部全球事务办公室主任首先表示，从世卫成员国在2020年5月一致通过决议案，要求尽快调查疫情源头，距今已经过去8个月，调查团终于在上周抵达中国。然而，只有在中国当局把手中的资讯交出来的前提下，才有办法查出结果。而这些资讯包括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爆发案例的病毒基因定序、动物实验结果、可溯及2019年的实验及血清等研究内容，并让调查团能够接触到医护病患与试验人员。他还强调，随着变种病毒持续出现，全球科学家必须能公开即时共享病毒基因序列与样本等信息，这一点十分重要。中国代表发言则称赞世卫在疫情应对中做出了不懈努力，工作卓有成效，并说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以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即时发布疫情讯息。就病毒溯源问题，中国代表答复说，科学研究有其规律及科学要求，应该由科学家商定具体工作，要相信科学家，停止科学之外的政治施压。同一天，半岛电视台18日播出了特别节目，内容是两名中国记者秘密录下的影片，揭发拥有1100万人口的武汉市如何一夜巨变，从原本对武汉肺炎无动于衷，在数小时内变得惊慌失措，而且医院爆满。无法在中国播映的这些画面拍摄时间为2020年1月19日到22日。半岛电视台调查部门将影片偷运出中国，为了两名记者的安全，他们的真实名字不会公开。两名记者穿梭于日益爆满的不同医院之间，并且前往被指为武汉肺炎疫情可能源头的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却一再遭到公安和保安的阻挡。中国当局最初称，感染人的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并在2020年1月1日关闭了这个市场。后来又说，没有在那里的野生动物身上采集到病毒，显示那里的野生动物不是造成疫情发生的源头。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的反分裂主义法案自1月18号星期一起受到专门成立的特别委员会的审议。这是周一下午出版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就这一法案，《世界报》指出，在总统马克龙的执政多数党内部，意见也非常不统一。世界报还指出，各党派已经就这一法案提出了大约1700项修正案。这显示，为期一个星期的审议过程中，辩论将会是非常的激烈。另外，世界报还指出，执政多数党不希望出现的伊斯兰面纱问题已经成为辩论的主题，而且还颇有超过法案内容的势头。 好几项修正案要求限制在公共场所佩戴宗教符号，而这本来不是法案所涉及的内容。共和党内的相当一部分人希望禁止在公共交通、医院或者大学等公共场所内佩戴有宗教符号的标志或者是服装。总统马克龙的共和前进党内也有一些成员赞成这样的提议。德国北威州州长阿明·拉舍特当选基民盟新主席，是他有望接替默克尔出任欧盟实力最强的国家德国的总理，这也是周一法国《世界报》关注的重点内容。就此，《世界报》发表社论指出，拉舍特当选基民盟新任主席，这让德国和欧盟放心。社论表示，拉舍特是默克尔的忠实追随者，现年59岁的拉舍特一直支持默克尔的政策，即使当默克尔在党内遭到强烈批评的时候，比如2015年难民危机期间，拉舍尔也在坚定地支持着默克尔。世界报的社论还表示，通过选择忠于默克尔的阿明·拉舍特为党的领导人，德国保守派重申了他们的定位，他们将坚定地走欧盟路线，走中间派路线。中国经济正在快速复苏，这是周一《世界报》网站上的一个标题。署名勒梅特的文章指出，在世界上所有其他大国都处于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根据中国星期一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在2020年第四季度的增长率却达到了 6.5%， 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则达到 2.3%。虽然这是40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最低的一年，但是绝对需要相对的来看待这个最低，因为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所有其他大国的经济都处于衰退之中，尤其是中国第四季度的经济与2019年第四季度相比增长了 6.5%， 和第三季度相比增长了 4.9%， 这表明中国经济在快速的重启。在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下降了 6.8%， 没有任何人预料到中国经济复苏的是如此之快。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中国的经济增长在2021年将会达到 7.9%。 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的 GDP 在2020年超过了10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世界报的文章表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受益于中国的工业。2020年中国工业生产增长了 2.8%， 相比之下零售额则下降了 3.9%。 虽然零售业在年底的时候也恢复了增长，和2019年年底相比，零售业在2020年12月增长了 4.6%， 但是这比专家们预计的要低。餐饮业受疫情的影响特别大，全年营业额下降了 16.6%， 网络销售现在在总销售额中占到了1/4，较2019年增加了 4.2%。虽然中国领导人讲话时强调平衡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声称要越来越多的依赖国内消费，要较少的依赖出口，但是国内消费内需仍然是中国的致命弱点。不过世界仍然在沉迷于中国制造。2020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5350亿美元，达到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比增长了 27%。 其中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长了 7.1%，达到3169亿美元，最终是发动贸易战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遭受挫折。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王山编播的美国专栏，拜登如何挽救美国。
1月20日，新任美国总统拜登就要举行就职典礼，还有2天，拜登就是白宫的新主人了。他将面对危机重重的美国，担当起挽救美国的责任。2020总统大选，由于寻求连任的总统特朗普指控对手选票舞弊，1月6日，国会参众两院举行认证各州选举人票联席会议，特朗普的部分支持者冲击国会，发生暴力冲突，特朗普被众议院以煽动叛乱罪弹劾，提交参议院表决。美国执法机构把冲击国会人士定性为暴徒，并开始全国范围的抓捕行动。加州有人因为在网上发布视频炫耀自己1月6日进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办公室被逮捕。德州一位女士因进入佩洛西办公室被起诉。马萨诸塞州18岁女孩杜克在社群网站推特上揭发母亲参加1月6日华府集会，导致母亲被公司开除。推特等社交媒体取消了特朗普的账号以及数万特朗普支持者的账号。因此，拜登上台挽救美国，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安抚和团结处在被晋升、被举报、被拘捕之中的特朗普支持者。拜登入主白宫挽救美国，面对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能否控制住已经失控的新冠疫情。据美国汽车协会统计，去年感恩节期间，美国有5000万人离家外出，圣诞新年假期离家外出的美国人多达8500万。两大节日过后，新冠疫情一发不可收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新冠病毒确诊超过2390万例，死亡39.7万人，占全世界新冠死亡人数的1/5。人口密集的加利福尼亚和纽约两个州疫情尤其严重，加州医院的加护病房所剩不足1%，洛杉矶每6分钟便有一人染新冠病毒死亡。美国疾病防控中心指出，变种的新冠病毒已经在美国流行。美国2021年的新冠疫情比2020年更加严峻，而目前却看不到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蔓延的可能。拜登表示，上任100日内为美国人接种1亿剂疫苗，即使这1亿剂疫苗接种下去，能否控制住疫情仍是未知数。拜登20日入主白宫挽救美国，面对的重大问题还包括复兴美国经济。美国劳工部公布，截至上一周，初领失业金人数暴增为96.5万人，比前一周增加18.1万人。拜登宣布他上任后将推出1.9万亿美元经济纾困计划，新计划把额外的联邦失业救助金增加到每人每周400元，并延长到9月，承诺再支付美国人每人1400元。新计划有助减轻民众在疫情期间的生活压力，但对于挽救垂危的企业于事无补。在疫情期间，拜登的政策与特朗普截然相反。特朗普主张民众重开经济活动，拜登主张民众停止经济活动，在家避疫。拜登上任后面临两难的选择，如果开放经济活动势必加重疫情，如果继续居家避疫，则经济复兴无望。1月20日，拜登将发表就职演说。在劫难中身心疲惫的美国人最想听到的是拜登如何挽救美国。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就职典礼日日逼近，18日就职典礼彩排日，美国国会大厦突然被封，情况不明。有消息显示是有地方着火。 华府20日举行拜登就职典礼，民众少，军人多，将是史上最冷清的就职典礼。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告，美国国防官员担心被选为保障拜登就职典礼安全的卫兵成员会发动内部攻击或威胁。德国《明镜周刊》报道说，柏林是越南人蛇集团在西欧走私人口的枢纽。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中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仍取得进展。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结束了和中国的2020年度磋商。磋商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中国推出了有力的新冠防疫措施，迅速开展政策行动，缓解危机影响，以此支持经济从危机中持续复苏。中国的经济活动持续回归正常，国内疫情得到控制，预计2020年的 GDP 增速为1.9%，2021年为7.9%。广义政府赤字，包括估计的预算外投资支出，预计将从2019年占 GDP 的12.6%上升到2020年的18.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尽管爆发了新冠疫情，但是中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仍然取得了进展。可是各个关键领域的进展程度不一，金融业开放取得进展，外资投资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也已经取消，户籍制度改革等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了劳动力的流动性，专利法的修订加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并且促进了创新。但同时，实体部门改革进展比较缓慢，尤其是在国企改革确保私企与国企竞争中性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们指出，新冠疫情危机给中国造成了重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他们称赞中国政府采取了有效防控措施，并且迅速出台了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支持来减轻疫情的经济影响。但是他们也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不平衡，财政货币结构性政策应该旨在加强私人部门需求，以实现更平衡的中期增长。他们呼吁中国继续采取适度支持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直到经济复苏企稳为止。从中期看，中国有必要开展财政整顿，以确保债务可持续性。为尽可能扩大政策空间，中国应该进一步完善宏观财政框架，包括政府间协调和宏观经济数据，同时应该推动货币政策框架现代化，以加强传统利率政策传导，并且增强金融的中介作用。部分执行董事鼓励中国政府将重点放在更广泛意义的财政赤字概念上，他们呼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以减少预防性储蓄，而这与提高税收体系累进性相结合，将有助于解决收入不平等等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董事们强调了积极主动应对金融脆弱性，以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性。随着经济复苏企稳，对金融部门的临时性支持措施应予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应出台政策解决问题贷款，并且加强监管框架。他们说，有必要根据国际最佳实践建立全面的银行重组框架，使实力较弱的银行能有序退出。在数字货币的潜在好处方面，执行董事们同意当局的看法，但是认为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评估数字货币的风险。他们也鼓励中国政府继续完善反洗钱、反恐融资框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们欢迎中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持续取得进展，特别是在进一步推动金融业开放、开展户籍改革、提高劳动力流动性方面的进展。他们强调需要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包括确保国企与私企的竞争中性。部分执董呼吁消除对国企剩余的隐性担保， 结构性改革将是提升潜在增长，减少外部失衡，建立更具韧性、更为绿色和更加包容的经济的关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们指出，虽然2020年经常账户顺差应该暂时扩大，但是在中期预计还将有所收窄，这反映出疫情临时性影响的减弱和经济增长的再平衡。他们还强调，提升汇率弹性将帮助经济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部分执行董事呼吁进一步提高外汇干预的透明度，并且逐步取消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们欢迎中国政府对参与全球合作做出的承诺，指出中国和他的伙伴可在支持基于规则的开放国际贸易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F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倪楠编播的国际纵横。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倪楠。在前几日与哈德逊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李斯洛特·奥德加的采访当中，我们重点谈了从特朗普到拜登，欧盟将会如何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自处，跨大西洋关系将如何重塑。李斯洛特·奥德加，你好，新年快乐，谢谢你接受这次采访。事实上，全世界都在聚焦中美欧大三角有可能出现的新关系。特朗普总统在中国事务和欧盟事务上留下了丰厚的外交遗产，美国优先、关税武器化、退出巴黎气候协议、重新考虑美国对北约欧洲的贡献等等。现在法国、德国还有一些欧盟国家公开前瞻跨大西洋新时代，而中国似乎却对改善中美关系持有很少的幻想。你认为拜登会继续对华强硬吗？拜登是否无论是从人权还是到战略体制兼容性上都会继续对华强硬，但更加可预测呢？我的观点是，特朗普和拜登对华政策区别不会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大。很显然，两者的风格截然不同。仅就此一点，我认为我们会更加有可预见性，更加稳定化，尤其是面对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和西方之间这个话题上。但我认为，一旦拜登开始抓对华政策，会继续特朗普政府的一些点。拜登抓起对华政策，这可能要有一年的时间吧。毕竟他当选是为了带领美国回归，确保美国国内经济重振。我看不到拜登有任何迹象会改变美国从中国经济和技术脱钩的战略。在这方面，拜登可能会推出比特朗普时期更加温和的版本，但本质会继续，手段将会更加文明，但我认为会继续强硬，因为美国共和民主两党都在对华强硬上意见一致。就算是拜登想要减轻美国对华强硬度，中国也是会想和美国继续脱钩的，所以就算是出现了不想朝着中美脱钩行进的意愿，美国也必须要跟着往前走，因为中国已经醒悟认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经济互相依存性靠不住，中国意识到不能依赖西方，这对中国来说不是获取供给、获取市场的一个安全的途径。拜登的中国政策顾问很多来自奥巴马政府，当时的美国想把中国变成一个更加民主、更加宽容、更守法守规的国家，但却无果而终。拜登对华会在多大程度上和奥巴马时代区分开来呢？现在情况不同了，你知道，美国不再相信通过社交可以把中国变成自由的大国，不会变成欧洲国家和美国定义下的自由的大国，而且中国也在通过一带一路和经济前瞻等高调寻求替代性的世界秩序，中国也在各领域创建标准试图改变这一体系的价值观，比如说通过联合国行动，中国不仅是接受联合国框架，中国还试着改变规矩，比如在联合国人权委和理念相同的威权国家合作，改变可被接受的价值观，我认为这是如今的挑战，所以我并不认为美国会试图对中国更加宽容或者劝说中国。 欧盟从中美贸易战以来处在一个非常棘手的位置上，而近期欧盟与中国签署了中欧投资协定，这也引发了不解。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团队，都对欧盟对话态度表达了关切和关注。欧洲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如何自处？这会在拜登任期当中如何变化呢？中国或者说对华政策在各方面的跨大西洋新关系之下会扮演何种角色呢？我认为对华政策很重要，它可以成为一股力量，把欧美双方拉得更紧密，或者把欧美双方分开来。欧洲和美国在面对中国的目标上具有很大共识，欧美双方都认为中国在军事上太咄咄逼人，在市场经济上违反规则，认为中国强制合资等等。但是如果你去看欧美双方各自的手段和方式，就会发现两者出现了差异，处理中国问题欧美方式不一致，所以双方需要同意使用不同的手段来达到共同的目标。或许在拜登治下，美国会联动欧洲动用更多的多边机构，但是美国仍然会采取一种冲突性质的挑衅性质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将会比欧洲对中国态度更加挑衅，更加冲突化，这一点上不会有太大变化。所以重要的是欧洲和美国需要围绕他们的共同目标来合作，同时接受手段上的不同。欧洲将会试着让自己作为一个中间力量在中美之间不选边站，但尽管如此，欧洲依然会希望和美国更近，因为从根本上来看，双方都捍卫自由世界的秩序，而这一点对欧洲来说比其他任何都要重要。因此，欧洲依旧会是美国的盟友，但同时会有更加独立的利益点。欧盟也会希望和中国保持高量贸易，而这是美国不太可能会做的。欧洲不喜欢脱钩这个概念，所以会出现可能让欧美双方不睦的重要事件。这意味着欧洲不再愿意如此依赖美国，欧洲会寻求战略自主，这意味着美国不能永远期望欧洲会一直跟随美国走，这种时代已经结束了，美国需要习惯于此。而我认为这一趋势不会因为拜登胜选就停止，美国会继续要求欧洲为欧洲自身安全付出更多，因为美国和欧洲对一个问题稍有不同的看法，那就是什么才是主要的威胁。这也会继续让欧美之间出现波动。对美国来说，中国很显然是最主要的竞争者，中国对美国的世界地位造成威胁。中国不仅通过经济、工业、科技政策、价值观等等对美国直接发起挑战，同时还对美国最为全球主导力量的核心能力发起直接挑战。欧洲不面临这种挑战，这意味着欧洲和许多其他的比如亚洲中间力量一起，比如韩国、印度、新加坡，许多这样的国家对选边站并不感兴趣，欧洲也不怀揣需要和中国开展全面竞争的想法，或者动用严厉而挑衅的方式来对付中国。欧洲同意中国政策有很多问题，尤其是经济、工业和科技政策，但是欧洲想展示给美国看，通过外交也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并展现给美国可以推动中国选其他的路，因为欧洲有大的经济体量，而中国来适应欧洲是对中方有利的。这就是欧盟眼里和中国打交道的方法。欧盟在2020年9月和中国达成了投资全面协定的原则谈判，具体的各项还需要一一批准落实，还需要时间，预料不会在2022年之前完成。但是欧洲通过这项协议已经劝服中国，懂得欧洲应当拥有中国科技装建市场入口，劝服中国需要在如何使用国家补贴等领域更加透明，并劝服中方应该在协议覆盖的领域就强制合资出台禁令，这涵盖了至少一部分科技领域。欧洲在拜登正式就职之前和中方签署这一协议，是为了展示给美方欧洲打算继续通过其巨大经济能力促使中国改变路线，欧洲也打算继续通过外交和协议途径和中国来往，而不采取美方选择的强硬手腕，这会继续在跨大西洋国家关系当中激起涟漪。同时你也看到了欧洲和中国签署协议招来许多指责，批评声音认为中欧协议会阻止拜登对欧洲采取主动，决定该如何面对中国，因为欧洲已经设定了一个路线，欧洲既然设定这个路线就不太会可能偏离它。在我看来，从欧洲角度来看，和中国签署协议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因为这体现出的确我们欧洲可以和美国有更好的关系，但是美国必须明白欧洲可能不会一直采取美方要求欧洲采取的手段。与此同时，成为一个更加独立强大可以保护自己的欧洲是有代价的。对欧洲来说，威胁主要来自俄罗斯，俄罗斯在中东和北非被欧洲视为其主要威胁，而欧盟虽然也认为中国是 是一个安全方面的，至少是一个战略上的对手，还是不把中国视为其主要的竞争对象。但就这一点，欧洲对华利益就和美方不同，欧洲不愿把中国变成全面敌人，也不愿意使用美国那种强硬手段，但这一切都会在拜登治下继续进行，却并不意味着特朗普的跨大西洋政策没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但这需要美国接受一点，那就是如果想要一个更加强大独立自信的欧洲，如果美国想要这样的一个欧洲在印太地区帮助美国的话，那么美方就需要明白欧洲也需要寻求自己的利益，并不总会和美国一致。因此拜登的工作就涉及和欧洲谈双方如何更好联动，弄清美欧到底在中国问题上有何共同点、差异点。我认为双方在对华问题上有很多共识，因为在基础目标上双方一致，欧洲明白中国是另外一种大国，与之合作是有限制的，因此欧洲会继续优先将美国视为其伙伴。欧洲其实在特朗普任期内就一直在展现这一点，只不过特朗普把欧洲和中国锁在了一起。特朗普指责欧洲像中国一样当美国经济的便车，吸取美国经济养分。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争吵不断升级，例如在科技领域，而这会继续下去。欧盟近期提出一项草案，瞄准了中间平台，阻止其具有偏向性的选择。在科技领域，欧美关系可能会变差，可能会出现欧美科技战，这将会很糟糕，因为中国将会从这种跨大西洋科技战当中获利。希望拜登能够通过更加外交的途径来确保更好的联动，结束欧美之间这类争端。欧洲同样不满意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对香港问题也发出了制裁信息，同样不满意中国在中印边境的事端、南中国海政策等等，并谴责中国对待新疆维吾尔族人、西藏人的方式。美国也是这样做的，欧美是拥有共同价值观的，都想保存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包括政治和公民价值观。欧洲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在这一领域给美国提供支持的。因为谈到亚洲致力于自由派世界秩序的话，首先很多亚洲国家并不自由主义，就算他们是自由派，也是仅限于经济上，而非在政治或者人权方面。所以美国有需求和欧洲合作来锁定共同目标，同时共同遏制中国在经济和工业上的违法行为与军事专断。我认为拜登时期会更加容易一些，但这一程序早已在特朗普时代开始了。走向欧美协同联动的共识是存在的，法国在印太地区增强军事角色，法国拽着欧洲国家往前走，现在德国也加入了法国。德国近期的印太政策受到了特朗普领导的美国的欢迎，法国等一些欧洲国家为了展现对自由航行的支持，在南中国海展开活动，支持美国的努力，但并不像美方一样，欧洲不会航行到距离中国和其据点太近的地方，因为他并不想通过这种方式过分挑衅中国。而事实上美国也接受了，美国认为最重要的是欧洲开始在印太留下军事足迹，这是符合美国目标的，和盟友与伙伴合作，目的是防止中国在相关地区展现出军事侵略性，触犯国际法。所以我并不认为面对中国跨大西洋关系十分糟糕，对初始者来说并不差。当然你听到过高层政策常常出现争吵，但是在下面一些领域的合作联动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功，欧洲也在欧盟框架促进强化印太军事足迹，方式就是支持想参与的各方，因为不会有27个成员国一起同意在印太扮演角色，那里很遥远，不是所有国家都同意这一政策。但欧盟能做的，而且不断强化去做的，是给予那些想参与的国家以支持，同时不强迫所有成员国一同参加，让想参加的成员国在印太留下欧盟的军事足迹，他们可以往前冲，得到欧盟的某些方面的帮助，同时欧盟不必等所有的成员国都同意参与这些行动，这也是为什么欧盟在目前这方面比较有效率的原因。我只是在想拜登政府是否会朝着像欧洲这种方式路径前进，因为美国两党共识是对华强硬，认为可以信任与中国签署的协议，这种日子已经结束了，美国人已经不再想继续尝试这种道路了，这将会继续在某种程度上让美国和欧洲对华产生分歧，这也是为什么强有力联动协同十分重要，以避免欧美双方争吵不休。如果欧美争吵不休的话，将无法面对中国。听众朋友，以上是尼南对哈德逊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李斯洛特·奥德加的采访，谈从特朗普到拜登，欧盟将会如何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自处。感谢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艾娃编播的小专题节目，蓬皮杜艺术中心受各方影响的艺术作品。
位听友好，法国艺术评论家、作家凡桑·布罗维耶尔通过三本书讲述了在三座博物馆、蓬皮杜艺术中心、奥赛博物馆和卢浮宫中的艺术杰作的辉煌命运，书中满满的史实和轶事，作者的笔带着这些标志性名作在激情、丑闻、争议、否定和重新被发现中漫步。艺术赞助人、艺术家的朋友、画廊的老板、著名的艺术评论家，所有这些影响艺术家的人都发挥了他们的作用。在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中，我就先介绍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几个受影响创作出的艺术名作。第一个作品是雕塑家布朗库西在1910年创作的《沉睡的缪斯》。2017年元大理石《沉睡的缪斯》的六座青铜雕像版本中的一座，在纽约以创纪录的5736万7500美元的价格拍卖成交。据传说，从罗马尼亚徒步走到巴黎的布朗库西，在大雕塑家罗丹的工作室只待了3个月。从1909年起，他以男爵夫人雷尼弗拉冲为模特儿。那是一位脖颈耀眼、蓝眸湿润的女性，在她的刻刀下，不对称的阴唇、明显的人中、小巧的鼻尖、挺拔的鼻梁伸延到平坦的额头。自此开始，她的风格从具象转向抽象。男爵夫人在1963年将她拥有的这一雕塑遗赠给了蓬皮杜艺术中心。第二个是玛丽维奇1915年的作品《黑十字》。3年前的1912年，这位俄罗斯基普波兰裔的儿子参加了在慕尼黑举行的蓝骑士展览，并用他的圆柱式的人物造型发明了立体未来主义。1915年12月19日至1916年1月19日，在彼得哥勒举行的展览上，他展出的这幅黑色十字，其实他为展览秘密准备了40幅作品，起名为《至上主义者》。十字圆形、正方形，既不是图案，也不是符号，而是标志，是在静止或运动中的绘画本质。1929年，马列维奇被苏联当局否定，划归哲学梦想家。他的开创性作品的声誉来自于之前在德国和波兰参加的展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全部画作被委托给一位朋友负责，后者将所有的作品捐给了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第三幅要谈的作品是德国画家奥托·迪克斯1926年的女记者谢尔维亚·冯·哈登的肖像。在他1923年创作的描绘了病态频繁的战争画面《战壕》和柏林街头的妓女画像之间，奥托·迪克斯是1925年诞生的新客观现实画派的理想人选。在柏林一家咖啡馆里的女记者和新闻记者谢尔维亚·冯·哈登的肖像，以其男孩发型和未来主义风格的裙装，展现了上个世纪疯狂年代的自由女性。1937年，纳粹在慕尼黑举办了名为《堕落的艺术家》展览，这位昔日大师和克拉纳赫的门徒成为抓住这个堕落社会令人惊讶场景的预见者。他的作品激发了鲍勃福斯的敏感，在1972年拍摄了影片《歌舞厅》，以及2017年的电视连续剧《柏林巴比伦》，讲述了1929年在魏玛共和国发生的故事。最后要介绍的作品是马提斯1940年创作的《罗马尼亚女衬衫》。蓬皮杜中心目前正在展出的回顾展的策展人奥莱利·维尔迪耶分析称，罗马尼亚女衬衫就是马提斯。尽管马提斯将这一主题画了一次又一次，可自打他一面世就没有失去过其不可思议的震动观众的特性。这幅以衬衫为主题的画作里，人的脸只是符号。马提斯在这里重拾野兽派强烈的色彩 负责人指出，从1939年底到1940年初，法国的历史背景并不辉煌。马提斯将幸福感和隐秘的信息给予了这一时段。这是一幅三色作品，可以说有点狂热民族主义。在当时，马提斯没有向来自美国和巴西的邀请让步，那里的生活更为舒适。法国解放后，这一作品被年轻人观看、评论、欣赏。艺术家雷蒙德·海因斯、电影人戈达尔和埃里克·罗默，罗默自1945年就在梅格画廊看了这幅画，并于多年后将它化身为他的影片《波琳娜在海滩》一篇的主角。罗马尼亚衬衫这幅画是这次蓬皮杜中心画展的招贴广告，但是很可惜，画展没能公开展出。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拜登就职典礼日日逼近，18日就职典礼彩排日，美国国会大厦突然被封，情况不明，有消息显示有地方着火。华府20日举行拜登就职典礼，民众少，军人多，将是史上最冷清的就职典礼。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国防官员担心被选为保障拜登就职典礼安全的卫兵成员会发动内部攻击或威胁。德国《明镜周刊》报道说，柏林是越南人蛇集团在西欧走私人口的枢纽。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大家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Synap Song Dim De Blas 演唱的歌曲《杜乳》。
De l'ivresse et la danse. Seule vérité, c'est qu'on vit pas chacun pour soi. Alors traquer de plus belle, l'assurance d'être là, et dans chaque étincelle, la promesse d'un feu de joie. Donne-moi du corps, donne-moi du vin, donne-moi la mort, donne-moi ton sein, donne-moi la recette, donne-moi l'amour, donne-moi la fête, donne-moi toujours. Donne-moi du corps, donne-moi du vin, donne-moi la mort, donne-moi ton sein, donne-moi la recette, donne-moi l'amour, donne-moi la fête, donne-moi toujours.Donne-moi du corps, donne-moi du vin, donne-moi la mort, donne-moi ton sein.
besoin. Donne-moi la recette, donne-moi l'amour, donne-moi la fête, donne-moi toujours. Toujours.